接着我们现在看约瑟亚记十四章，约瑟亚记十四章这章题目是专心跟主求得地业，专心跟主求得地业。我们看这一段里面一节到五节是讲到执行分地的领袖的名字，执行分地的领袖以及利未人没有产业的原因。一节到五节，执行分地的领袖就是说分给九个半支派哪个执行啊，谁去做啊，这里讲得清楚，也告诉我们利未人为什么没有产业，为什么不分给他们地业。我们看一下一到五节，以色列在迦南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。这分地的人包括祭司，就是以利亚撒，就是一直跟约书亚配搭的同工啊，还有嫩的儿子约书亚，约书亚是这个打仗啊得地的领袖，以及各支派的族长，他们一起啊，这是非常对这个尊重神啊，这没有私意，是大家同心在您一起来给以色列分地，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，而且呢是照着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，把产业捏住分给九个半支派，所以摩西临终之前样样做了交托啊，做了很清楚的明确的一个交代，也包括告诉他们怎样分给九个半支派的地，因为摩西没有分这个地，因为当时摩西没有过约旦河，这个事情是交给约书亚还有就以利亚撒，但是呢是照着摩西所吩咐的，所以这些神借着摩西吩咐他们要把产业捏珠要分给九个半支派，最公平的办法就是捏珠照神的旨意来分地，而不是照着人的意思、人的选择、人的喜好。就我们的人呢，如果不念旧的话，我们都有自己的爱好，那就会有很多的事情出现。完全公平无义，完全遵神旨意，完全死透了我。下面第三点，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中已经把产业分给那两个支派了，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。为什么没有分给利未人？不分给利未人是给以色列的少一个支派呢？不是。第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，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，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，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，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和诚意的郊野，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，安置他们的财物，那就是民数记记载在民数第35章以及约书亚记20章21章都清楚的，神不但告诉摩西也告诉约书亚怎么样来给利未人也要得到产业，这个产业不是跟以色列一块得，而是得到诚意，这个诚意可以说就是他们的产业，这48个诚意再具体来讲。那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一小段里为什么神给约瑟两个支派，雅各12个儿子，因为每一个儿子得一个支派，就一个支派嘛，得一份产业，唯独约瑟得两份，那就是因为约瑟在长期的苦难考验试探面前他靠主得胜，他有另一个心智，他与弟兄迥别，所以他才得到。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看啊，雅各临终之前与摩西临终之前给约瑟的祝福都是特别的，都是特别的，那是因为他经过考验，在考验中靠主得胜，那么所以神给他两个支派，也就是他在苦难中神恩待他，经过苦难神给他这个得到神给他的丰富尊荣，做了埃及的宰相以后，神给他两个儿子，一个叫马拿西，一个叫以法莲。马拿西就忘记 神叫他忘记过去一切的苦痛，伊法莲就神让他在苦难中受苦昌盛，不受苦怎么昌盛呢？所以月色更是昌盛，两个字看等于两色地，也就是月色他的长子，因为以色列我们知道长子才得两色地，月色本不是长子，但是他竟然得到了这里也有个原因，在这里没有提，我们提一下就是在历代上，在历代上第五章的第一节，大家听我读，历代之上第五章的第一节，以色列的长子原是刘备，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，他长子的名字就归了谁了？归了约瑟，归了约瑟，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，所以约瑟得到了长子的名字。一个啊，因为约瑟本身受苦昌盛，受苦得胜蒙恩他卑微到底，神把他升高，他遵循神的旨意一个原因呢，因为刘辩放弃了他轻视了神给他的长子的名字，竟然误会了父亲的床，所以丢了长子名分就丢掉了，所以这都是其中的原因，也是给我们受警戒，你本来是长子，你不一定就真做长子，是吧？越是不是长子，却得到两个之半得到了。另外，虽然没有产业，但是神是他们的产业，神也给他们什么？给他们诚意居住和诚意的交易，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，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，使他们有很好的休息，还很好的能够在会幕里侍奉神。所以第五节，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，以色列就照样行，把地分了。所以整个过程啊，这一节到五节，我们看到完全是遵命，神怎么吩咐摩西，以色列就这样行。也就是约书亚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，完全照着神吩咐摩西的，就是神分地的一个原则，以及分地的人，这里都告诉我们。这是一到五节，后面我们看六节到十节，大家看第二段，六到十就是专心跟主，专心跟从，与神同行，就是讲到加勒了。说明就是因为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十九章，就是承接着约书亚、以利亚撒以及众首领一起给他们分地嘛，在分地当中，首先分地产业的应该是犹大支派，犹大支派得地，那是十五章。但是十五章之前，这个十四章有这么一段插入，这一段就是犹大人，就是犹大支派的人，有一个人是谁呀？就是加勒，他主动的、自告奋勇的他的这里提到大家看第六节，那是犹大人来到基甸见约书亚，这犹大是谁呀？就是这个人，这个人是谁？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，他来见约书亚。他跟约书亚本来可以说是同工嘛，一起这个受派呀，和其他的十个探子一块去探地，有约书亚也加勒。那时候约书亚还不是领袖，现在呢，约书亚是领袖了，升高了，是摩西的班了。但是加勒呢，还是普通老百姓吧。现在我们看到加勒，他也不管你约书亚现在是多高的地位，他要抓住当年神界的摩西给他们的允许，他来求地求产业，所以这一段是求产业。后面接着下来我们看的就是他终于得到了，得到。那么加勒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？不是，他是基尼喜族人。基尼喜族实际并本不是，实际是迦南诸族当中的一个族，本不是真正的。这个原文的意思也很有意思，基尼喜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巢被剿，巢就是老窝的意思，巢啊，巢穴。他为什么以后他的家族整个的成为以色列人呢？也可以成为就是说永远住在以色列地，那就是巢被剿啊，被剿中啊。我们自己的这个老窝一套，自己的个人的家庭要被搅动， 然后耶稣一的意思是转回转过来了，本来我是属迦南人的，现在我转过来了，我要做以色列人，所以他愿意在以色列的得地上有份。所以当年加勒就以另外一个亲自，现在我们知道这次加勒来见耶稣啊，是45年之后啊，已经经过了45年，这么长漫长的岁月，加勒没有忘记神的允许，加勒没有丢掉当初的那一个信心，那个心智。所以他对耶稣啊说：“耶和华在加几次巴尼亚指着我和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，你都知道了。”这是提醒耶稣啊，你没忘记吧？你应该知道啊，知道什么？神当年那就指着45年之前，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和你，对神人耶稣啊所说的就是说给我们的允许，你知道？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那地，那他们12个探子嘛，他是其中一个。那时我年正40岁。啊，正当年呢、啊，40岁，现在回忆起来了，现在是老家乐了。啊，我按着心意回报他。什么叫按着心意？按着我自己的那一个信心，那个信念。他没有按着凭环境随和那其他的10个恶探子来报信，所以报信啊，报的如何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。大家都一块去看。但看回来的结果就这么不同，这两个人就是加勒约瑟啊，是我们逐渐上去可以得地，这个地方美好神给我们，那10个人呢、啊、不可以，吓坏了，都是亚拿族高大，他们看我们是蚂蚱，我们看我们自己也像蚂蚱，那你就别得地了。结果呢，被称为是恶摊子，结局这么悲惨。所以我当时是按照心意回报，但是心里我想这个意思也就这个回报的时候，它是另一个心智，另一个态度，与众不同。然而从我相识的众弟兄是把心里心消化，所以我们说什么话，我们也得鼓励人帮助人，而不是说一话灰心丧胆的话，然而听了都心里消化。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，就是为什么他按着心意回答，为什么他与这10个探子完全不同，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。当日摩西启示说，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啊。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大家唱的民数记，最清楚一段是这里记载民数记14章24节，应该是从20节，大家听我读一下，这一段就是完全是耶和华说的话。对于加勒来讲，几十年前神说的话，他到现在记忆犹新，他一点没有忘记。我们看20节啊，民数记14章20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。”这就是当时神对摩西说的话，因为摩西为他们代祷。然而我指着我永生启示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这些人谁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，这14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允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都不得看见。这是神讲那些个恶会众讲的，所以这么多人得地，结果呢都没得到，不得看见。24节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因他另有一个心智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啊。就是到这一节为止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加勒他实在会抓恩典啊。我们现在回想，我们当初曾经我们托付也是几十年前啊，但是如果主不怜悯呢，真的不早就忘光了啊。还是后来主的怜悯，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经过了这么多的日子啊，许多的失败啊，许多的这个旷野的生活，谁还记着？你看加勒没有忘记，他没有忘记，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，哪有忘记启示的这个话？是不是启示的？说你脚掌所踏之地，定要归给你和你子孙，永远为业，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。 比如这时间他接着说，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，耶和华照他所允许的，是我存活这45年，到现在我已经又活了45年了。期间以色列旷野行走，看哪，现今我85岁了。就是说这个加勒他等于陪着以色列走过了这个旷野的路程，前后一共40年，40年啊。现在呢40年过去了，怎么又5年？这5年就是打仗的，这5年呢，莫约书亚接班以后不带领以色列过了河也打仗呢，现在已经打仗已经5年了，战胜了这么多仇敌，现在该分队了，他来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加勒他来的正是时候，刚刚要分地他就来了。他最会抓，他不是抓世界，他抓属灵的恩典，抓神的允许。摩西死了，但是你约书亚现在还在，是当年对什么呀，对你和我说的话。所以今天加勒来对着啊，向约书亚来提这件事，就是抓允许要得产业，求得地。他说我还是强壮啊，虽然我现在85岁了，我还是强壮，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，无论是征战是出入，我的力量那是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啊，这是不得了啊，很了不起啊。大家看看85岁了，我们在座85岁的人还很少吧，85岁我当年是怎样，现在还怎样啊，我还是强壮。我看呐、啊，这就是什么？里面不软弱，心智不软弱。虽然外皮毁坏了，里面还是强壮的。我无论是征战，是出了我的力量，那是如何，现在也如何。大家看一下《生命记》33章，怎么就可能呢？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？《生命记》33章甚至摩西的祝福里面，给亚瑟之派的祝福，33章24节、25节这两节。这里说，论亚瑟说，论亚瑟享受多子的福乐，得他弟兄的喜悦，可以把脚站在油中啊。所以当然这里有属灵的意思，实际我们知道亚瑟真之外就找到了许多许多的石油、啊、果真是这样，什么话句句都应验的。底下25节，大家念，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，你的月子如何，你的力量也必如何。我们常常引用这句话呢，就是老说哎，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。其实最要紧我想是前面的半句，你怎么就能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呢？就是说你的日子啊有多长，你的力量也有多大，怎么恩待你像你日子这么样。那原因是上面半句是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，就是蒙保守的允许，就是让我们的心呐、啊，那个谨守，好比是铜铁的门栓，这样的坚固，不被攻破啊！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呐、啊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像铜铁这么样的坚固的门栓啊，不是向世界大大敞开，或者是偷偷的开个后门，开个小门，这样的人日子如何，力量如何？所以现在加勒也是这么讲的啊，我那时如何，现在还是如何。这个真是有信心的人啊，有另一个心智的人才能做到。72节，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允许我的这三句给我啊。底下他说，虽然环境上还是很艰难，那里有什么人啊？有亚纳族，亚纳族也是巨人的意思啊，有亚纳族人，并且有宽大坚固的城，又高又大，这世上的人呢啊，吃喝享乐玩乐，天天呢、啊、高高在上的啊，怎么能够得到呢？他说你也曾听见的，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允许的与我同在，我就把他赶出去。你意思说我有神的同在，我也不怕亚纳族的人，管他多高多大啊，管他有多么的坚固的城，我就能够把他赶出去。这个在15章就看见了，果真真的他就得到了啊，他就赶出去了。所以我们这些个地方都看见这个加勒的心智啊，他求得地的这一段里就是蛮有信心蛮有把握，他不是哎呀得就得不到啊，得到也可以，不得到也可以，不是，他是有把握的，有信心的，而且有这个决心，亚纳族也不怕。 只有战胜里面的亚纳族的人，我想啊，才能够做迦勒。那才能够做迦勒有另一个性质。这是六节，刚才说应该是到十节，是不是？到十节。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十一节啊，我们已经过了两节了，十一节到十五节，这段就是迦勒果然得到美地了，享受美地。这段怎么得到的？除邪恶，享美地。你必须战胜什么？战胜这个迦勒亚纳族的人，因为亚纳族人就他们就是死定定的，就是留在这个什么迦南人呐、迦南呐、你是美帝，他死也不退出，他就在那里。所以你不战胜他，你不除掉邪恶，他就代表邪恶的城市。战胜了邪恶，那么你享受美帝。啊，下面我们看就是约瑟要给他祝福。所以加勒这一番话，约瑟还什么可说呀？啊，眼看了啊这些事情，经过45年，也有可以说回忆了45年前。这个神给约瑟亚给迦勒的这个允许现在果然实现，所以第13节说，于是约瑟亚为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祝福，先为他祝福，因为约瑟亚现在是领袖了。你看看犹大要击败要得罪之前头一个打头的什么人，专心跟从主的人，为他祝福，将希伯伦给他为业。希伯伦就是最美的地，是以色列三代祖宗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曾经居住的地。希伯伦代表盟约友谊，跟主的关系要达到什么？像盟约一样跟主结合结盟，友谊亚伯拉罕做神的朋友，让你得到希伯伦。希伯伦在高岗上，代表灵性要到属灵的高峰，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迦勒的产业，直到今日。为什么他在这产业？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所以这一章三次提到迦勒怎么样能够得到这个地，专心跟从，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。他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当作他的神，他不是信从基尼喜族的神，他信的是以色列的神。同时这个十五节也告诉我们，希伯伦他有两个名字，他从前叫什么？从前名叫基列亚巴，基列亚巴的意思就是亚巴的城。那么亚巴又是谁呢？亚巴就是亚纳族的始祖，亚纳族的始祖就是亚巴，就好比我们的始祖是亚当，是吧？所以希伯伦有两个名字，你不战胜希伯伦，你就是住在哪里？基列亚巴是亚当的城，是属亚当的，属亚纳族人的啊，是什么呢？是亚纳族中最尊贵的人住在那里啊。我们不要属世的最尊贵的人啊，就是做始祖啊，了不起啊，世上最尊大的人，最尊大的人，那你都要被打下来。然后真正得到了一世国中太平，没有征战了。我们要跟着我们里面太平，跟着你神做朋友，住在希伯伦，那你这个要改名字，不再叫基列亚巴，因为基列亚巴的意思是什么？是亚巴的城。你到底是亚巴的城，你还是一个神的城，是跟着与神为朋友，与神为盟友，与神有盟约的关系，那是真正住在希伯伦的。我想总结一下，到底这个迦勒专心跟主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专心跟主？就是有另一个心智的跟主，也就是刚才我们唱的这一节，还是得回到这一节。你看这一节里怎么解释？到底什么叫做专心跟主？民数记啊，我们刚才看民数记14章这里头啊，这句话里就解释了。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主。所以怎么解释专心跟主啊？我们可能都觉得我够专心的吧，你到底有没有另一个心智？这个另一个心智就与众不同，人家都说说谈谈，人家都是看环境看世界， 人家就是凭眼见，人就是追求世俗，人就是重人情人爱。但是他什么另一个心智就是不一样，专心专一啊，我们姊妹啊改名叫专一 啊，那就是啊像谁像米丽莎一样，就是目不转睛的定睛紧跟，那叫专一的，就定睛又紧跟，有另一个心智，那叫专心跟从主啊，而且呢是努力的进天国的人，你不努力根本不行。所以耶稣啊，在马太十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啊，从施洗约翰到如今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。所以这个专心跟从主啊，要付点代价。这个代价什么呀？就是另一个心智啊，不是世人都罪我也罪，世人同污我也跟着一块污秽啊，乃是另一个心智。分别为圣，有一个心智，这个心智是另一个心智，有神的气血，有一个特别爱神的心，遵守神命令的心，只看重属灵的产业，这样人叫专心跟从主，努力的人就可以得着。所以上帝是公义的，是什么意思？哪个人你努力，你肯排除一切的难处，你肯专一的心来跟主。啊，不管是亲人，是家人，是骨肉，是环境，是怎么样，是反对，是爱戴，是什么都不能够叫你啊，叫你离开主，叫你不专心跟从主，紧紧的跟，定睛的跟，这是专心的跟主。这样的人能够像今天一样得到产业，而是首先得到什么？得到西布伦，西布伦是最好的产业啊，我们这以后是成为陶城了，成为陶城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能够得到啊，不能让亚衲族人还住在我们里面，你要彻底把他赶出去。所以到十五章我们看看，下来就把这三个亚衲的族长带头人呢、啊，族长都把他赶走，彻底的把他赶出，是借着加勒啊，没有另一个心智，你赶都赶不出去。有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仇敌很顽固啊，很顽固啊，怎么赶得了呢？赶不出去，哎，上来上来，赶不出去，赶不出去吧。所以你听吧，有的人祷告，我软弱，我去年、今年、明年还是软弱。你要靠主得胜啊！我们自己本来就是软弱，要靠主，不能让亚衲族人住在我们这个城里，让这个城永远被称为是西布伦，而不是基列亚巴，因为基列亚巴是亚巴的城，是属世的。在我们里面也不能再有这个世界的最尊大的人，老族人就喜欢尊大，最好你们大家都听我的。这个东西要对付，真正对付好了，国中太平，没有争战，我们的心里面真正太平了，神的家也太平了啊！所以也争战，这里面有亚衲族人，老我呀，争胜啊，老我在里面没一天平安啊！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真正的追求太平。所以这一章圣经就专心跟主求得毕业，他不但求，而且他最终得到，就是要为他祝福。这个祝福太好了啊！这个约书亚要给他祝福，约书亚当时已经成为领袖，给他祝福，使他能够得到最好的产业，就是西布伦，让我们跟主真正是好像在西布伦一样，是盟约这样的关系，跟主做朋友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